今天我用的题目是没有义人啊，是罗马书第三章的经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啊，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啊。我们请弟兄开始读单数节，请姐妹念双数节。好，请。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即便有不幸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幸吗？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像这样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好，我们读到这里。在今天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想我们都以知识和成就为荣，不论是在科学、艺术、哲学还是经济的领域，我们总是致力于探索问题的答案，这是人类思维的一大特质。我们不仅渴望知识，更渴望掌控我们的命运。然而今天的经文却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真理当中，无论我们多么努力追求真理、正义和良善，但在神的标准面前，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话乍听之下可能让人不安，甚至反感。我们习惯于用比较的方式来评估自己的价值，我是否比别人更聪明呢？我是否比别人更良善呢？我是否比别人更成功呢？然而保罗在罗马书里指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你是否拥有律法或者明白律法，最终我们在神的审判桌前都是一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并不是要挫败我们的努力，而是要带领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人类无法凭着自己的知识或行为达到神的标准。我们需要的不是探索更多问题的答案，而是需要一位救主，一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权势的救主。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罗马书第三章的内容，我们会看到律法的功用 不仅仅是只是我们行善，更是反映出我们的败坏与无助，最终要指向那唯一能使我们成义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我想借着第三章的经文，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三点：神信实不变，全人类都在罪恶之下，与罪人不能靠着律法得救。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神信实不变。我想第三章这里应该是有人向保罗提出问题，说要是你以前说的话都是对的，那么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割礼又有什么价值呢？然后保罗给他们答复，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请。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犹太人最大的好处，他最重要的特权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也就是旧约圣经是交托给他们的。神把这神圣的珍宝托付给了犹太人，让他们可以首先使用，首先得益。犹太人拥有旧约圣经是他们极大的好处，是他们的 advantage。 犹太人成为神启示的管道，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神的救赎历史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再到大卫，神透过犹太人展开他的救恩计划，最终将这计划延伸到全人类。旧约圣经包含了神的律法典章和命令，这为犹太人提供了生活的道德准则与属灵的方向。旧约圣经充满了对弥赛亚的预言，这是所有信徒救恩的根基。犹太人拥有这些经文，使他们有机会认识并且等待弥赛亚的到来。那神的救赎计划会因为犹太人的不信而受阻吗？我们来看下面两节的经文，请。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犹太人的不信并不会使那些记载在神的圣言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作废。尽管有的世代试图借着自己的不信把神变为说谎者，但神的圣言必定成就。神信守他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即使犹太人有个别因为不信而不能领受这些应许的，神会成就他向以色列国全部的应许。即使全人类都认为神在他的应许上不信实，这也只证明他们全是说谎的。因为神是真实的，人的不信不能改变神的信实。即使所有的人都失败了，神仍然是可信的。神的信实不因人的行为而改变，他的应许和计划永不落空。我们一起看下面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且照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的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从人的观点来看，人的犯罪，好像也有正面的作用，可以彰显神的公义嘛。就好像当人不忠诚的时候，神的信实和圣洁似乎更加显明出来。但这种理论是站不住的，因为神要借人的不义才能显明他的公义，就没有资格做世界的审判者。因为如果神纵容罪， 他就没有公平公义的基础去审判。即使人的罪恶凸显了神的公义，也不能因此合理化罪行。而且神的公义并不需要人类的不义来显明。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作弊，老师秉公处理，这表明老师的公正和公平。学生作弊的行为可能就让老师的公正公平更加显明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生的作弊是正当的或者应该被容忍。我们再来读下面两节经文，请。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呢？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可以作恶以成善？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的话，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如果要用我们的不义来显出神的公义，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好像罪人一样来受审判呢？我们岂不是可以借着作恶来让善显明出来吗？但是如果我们以作恶来成善，就是在滥用恩典，并且无法逃脱神的审判。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个商人谎称他的产品能够有效的医治病人，以致他赚了很多钱，然后他把钱用来支持公益组织。这种行为表面上看好像是公益组织得到了支持，好像是做了好事，但是他所用的手段是不义的。这种欺骗的行为会损害信任，带来长远的道德问题，并且对其他诚实行事的人造成不公平。这是欺骗以成善，很明显的，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事。再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个人透过恐怖暴力的手段来推翻当地腐败的政权，他相信这是一个为了改革社会的必要手段，是为了人民福祉而做的。然而这种行为最终可能导致更多的暴力、恐惧和无辜生命的损失，与真正的公义背道而驰。善的目标应该以正当的手段来达成，否则便会玷污这个目标。神的公义和善是不容妥协的，罪恶的行为即使短期内看似带来善果，往往会种下更深的混乱、伤害和不信任。我们不能用好的结果来合理化不义的手段，行为的动机和手段必须与目的一致。神不喜悦罪恶，即使结果看起来好像是善的。在基督的信仰当中，神的公义并不是依赖人的不义来彰显，而是透过他的恩典与真理展现出来。耶稣基督的牺牲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以完全的公义代替了我们的不义，为的是成就神的救赎计划，而不是透过容忍罪恶来达成的。作恶以成善的思考是一种错误，因为它偏离了神的标准，并且忽略了这种行为长远的影响。我们被呼召活出公义与良善，而不是利用恶的手段来达成看起来好像是善的结果。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点，全人类都在罪恶之下。保罗用第九节到第十八节这一段经文来总结他对人类的指控。什么指控？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请。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经上所记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在前一章的经文中，保罗已经表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有律法的犹太人在上帝面前也是有罪的，全世界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有罪的。无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不能夸口说自己不在罪恶之下。所有人都在刑罚之下，都在永恒的毁灭和定罪的捆绑之下，都背负着会使他们坠入地狱的重担。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都是在罪的权势之下，都是罪的奴仆。从今天这段经文第十节到第十七节，保罗他引用了一连串的旧约经文来指控人的性格、言语和行为。他多次以没有和都是这些字眼来表示所有人都是有罪的，都是悖逆的。这是上帝透过他在圣经中的神圣启示来谈论罪。圣经的论证是最有力的论点，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这是令人信服的。第十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从诗篇十四章第一节的话，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所以没有人是义人，也没有人能够靠自己成为义人，没有人能够完全取悦于上帝，没有人能够遵守上帝的标准，没有人能达到上帝所接受的良善的水准，没有人能在道德上完美无缺，没有人能够圣洁。圣经利未记中一再重复耶和华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或者我们用耶稣的话来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但是没有人是完全的，没有人是圣洁的，没有人是义人，也没有人有能力来达到这一点。十一节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这是从诗篇十四篇第二节来的，这是人类在堕落之后的状态，无法真正认识神，也不主动寻求他。人远离神，没有属灵的智慧，也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去寻求或者亲近神。使徒保罗他在写给以弗所人的书信当中，他正进一步帮助我们对于这件事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请。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一段经文进一步的描述了罪对人的具体影响。人心因为无知和刚硬而远离神，灵性陷入了黑暗，最后导致放纵情欲和不道德的行为。这和罗马书三章十一节所描述的没有寻求神是一致的，因为这样的灵性盲目和刚硬使人远离神，也使人无法明白他的旨意。罗马书三章十一节提到没有明白的，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进一步指出，这种盲目是因为心地昏昧和无知导致的，并且结果呢是与神的生命隔绝。罗马书三章十一节指出人不寻求神，而以弗所书第四章揭示了这种状态的后果是人心刚硬，进一步的导致道德上的败坏与对罪恶的放纵。这两处的经文 都表达了在人没有蒙神恩典的时候灵性上的绝望和无助的状态。这种光景只能靠神的恩典和启示来改变，但是人的自然倾向是寻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人唯一的希望是神来寻找他。约翰福音6:44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只有当神在人心里动工，人才会寻求他。因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不是神，没有人把生活看作是荣耀神，让神成为生活的焦点。没有人真正渴望神的荣耀和渴望他所有的完美作为他们生命的主导目标。没有人天生崇拜上帝，渴望他权柄的实现。没有人天生就想要以神的真理为食，想要活在神的面前，服从他的命令，向他祈祷，在一切的事上信靠他。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我们来念下一节经文，请。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都偏离了正道，因为人类普遍的堕落本性选择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走神的道路。以赛亚书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人类在罪的影响下，不仅不寻求神，反而远离他，偏向自己的欲望与目标。所有人都是在最终堕落，无法自己回到神的标准，也无法靠自己行出真正的善行。有一个在旅行的人，他偏离了导航仪所指引的路，结果他走进了危险的山区，他自己不知道，但实际上每一步都将他引向更深的迷失。这就像人类偏离了神的道路，误以为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最终却远离了生命的源头。经文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什么叫无用？无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变得腐败或者无益。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人在最终失去原本的价值与目标。例如一件工具，如果它完全生锈了，或者完全毁坏了，无法再完成它原本具有的功能，对主人来说就是变为无用。同样的，罪让人类失去了属灵上的功能，无法荣耀神。下半节又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对全人类堕落状态的强烈的宣告。这并不是说人在世上不能够行一些道德上的好事，而是指没有人能够凭自己的行为达到神绝对圣洁的标准。因此，人类需要神的恩典来拯救。我们一起念下一节经文，请。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这是来自5:9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保罗继续描述罪人堕落的状态，特别是从言语的层面来揭露人性在最终的败坏。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在古代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比敞开的坟墓中尸体发出恶臭更为可憎的事了。把坟墓封好，不但是为尊重死者，也是为了隐藏尸体腐败时的恶臭。敞开的坟墓表达了腐败、污秽与死亡的气息。这个比喻就说明 罪人的话语中充满了灵性的死亡与败坏，就像坟墓一样散发出令人厌恶的气息。经文又说他们用舌头弄诡诈，这是形容言语中的狡诈与不诚实，这是一种道德败坏的具体表现。商人通过花言巧语来欺骗消费者，误导他们购买不需要的产品，这是用舌头弄诡诈。还有在职场中散布谣言或者说坏话来贬低别人，以高抬自己或者损害他人的声誉，这是用舌头弄诡诈。经文说嘴唇里有诡舌的毒气，这是从诗篇140篇第三节的经文。诡舌是一种毒舌，象征着危险与致命。保罗将罪人的言语比作舌毒，说明它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和杀伤力，这就凸显罪人在言语上的毒害，不仅限于欺骗，还带来真正的伤害，就像舌毒能够毒害人的生命一样。今天我们在网络平台上，我们看到许多时候充斥着仇恨的言论和诽谤性的评论，这些文字会对被攻击者造成心理上的巨大的伤害，就像毁舌的毒气一样，会毒害人心。接着说，好，第十四节没有秀出来，十四节满口是咒骂苦毒，这是从诗篇第十篇第七节的经文。咒骂是指对他人发出咒诅或者恶毒的言语，带着敌意与憎恨，这样的言语就反映出人与他人之间的敌对关系，也表明人心灵的愤怒与仇视，是罪人对周围世界的一种罪性的反应。在交通堵塞之中，有人可能因为不耐烦而对其他驾驶人喊出咒骂的话语，这些话往往带着敌意，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增添更多的愤怒。苦毒，第十四节说满口是咒骂苦毒，苦毒是指一种尖刻有毒的情感或者态度，反映在言语中，成为伤害他人的尖锐话语，还显示出罪人内心的不满、愤恨和不和谐，是人内心罪性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夫妻之间可能在争吵中说出苦毒的话，例如攻击对方的弱点或者过去的错误，这样的言语虽然一时发泄了情绪，但可能造成深远的伤害。接着保罗继续对罪人堕落状态的描述，他特别强调了人在行动和生活方式上的败坏，他指出人的行为充满暴力、毁坏，并且缺乏平安，他全面揭示了罪对于人类道德、社会和灵性的破坏性。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请。杀人是用做的路，残害暴虐的事的路，他们未成。这是从以赛亚书59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里面拿出来的。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这句话揭示了罪如何驱使人 偏向暴力和恶行，他们的脚飞跑，这就描写了人类犯罪的急切与积极性，并不是无意间的犯罪，而是主动而且迅速的去犯罪。一个抢劫犯，他为了迅速达成他的目标，不惜伤害无辜，导致他人流血或受伤，并且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和平安。这是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接着经文说，所经过的路便行伤害暴虐的事。罪人选择的道路充满了对他人和社会的破坏，也远离了神所赐的和平之路。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的平安的道，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罪人与神隔绝，因此也无法知道真正的平安。人在罪中不仅无法享有平安，反而因为罪带来了更多的混乱、仇恨和不安。所有这些罪行的总和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第十八节所说的一种普遍的态度，他们眼中不怕神，这是关键点。罪的根源在于人心中缺乏对神的敬畏，这种缺乏敬畏导致了整个人类对神的叛逆，就表现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的各种罪恶。就像保罗在第三章十到十七节所描述的，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他就随从自己的欲望，最终就走向败坏与灭亡。商业诈欺的行为或者环境的污染，这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所做出不道德的决定。这些行为背后就显示出他们心中缺乏对神的敬畏。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选择不忠于自己的婚姻，这通常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对神设立的婚姻制度毫无尊重，这是心中没有敬畏神。还有一些人滥用手中的权力压迫弱势群体，不考虑公义与公平，他们的行为正是眼中不怕神的表现。箴言十六章第六节是反过来说，说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那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就不远离恶事，或者说是远离善事。敬畏神的恐惧并不是单纯的害怕，而是对神的权柄、圣洁和审判的尊重与认识。当人失去这种敬畏之心的时候，他的生活就会被罪所支配。敬畏神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指南。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三点，罪人不能靠律法得救。我们一起十九节啊，并没有秀出来啊。十九节我来念一下，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律法上的话都是对那些在律法管辖之下的人，当然主要是犹太人，但这里也可以说是全人类。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已经说明，即使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也有良心的律法在控诉他们。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无法逃避律法的指控。律法完全揭露了人内心 和行为的罪。律法就好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脸上的污点。如果没有镜子，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很干净，但是一旦照了镜子，就会清楚地看到自己需要洗脸。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公司有一位员工，他觉得自己工作勤奋，在每一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当公司有一天明确地列出对每一项的要求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未能达标。律法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揭示我们的不足。无论是拥有律法的犹太人，还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都必须面对神的审判。律法的最终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自己的罪，使他们明白自己需要神的怜悯和救恩，并且使人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无助和需要，使每个人都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救恩。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节的经文，请。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在神面前称义的意思是被神认为无罪，符合他神圣洁的标准。这里保罗断言，没有任何人能够透过遵守律法而达到这种义。律法的要求是完全的顺服，但是因为人的罪性无法做到。律法的功能是在于揭示神的标准，使人意识到自己的罪性，而不是提供一条靠行为得救的道路。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有人超速或者闯红灯的时候，交通法规会暴露出他的违规行为，但是交通法规本身并不能帮助驾驶者不再违规，只能够指出他的错误来。假如学校今天有一场考试，满分是100分，考完以后，哦，所有的学生的成绩都低于学校的标准，那这场考试就暴露出学生程度的不足，但是这场考试并不能够提升他们的程度。同样的，神的律法揭示了人的罪，但是并不能帮助人达到神的圣洁标准。律法是让人明白自己无法靠自己达到神的标准。律法是将人带到恩典面前，让人认识唯有靠着基督才能够得救。今天，透过罗马书第三章的学习，我们再一次深刻地看到一个关乎人类生命核心的真理，我们无法靠自己成为义人，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真实光景。不管我们多么努力行善，努力达成目标，甚至遵守律法，我们都无法凭着自己的力量达到神那种标准。但是这样的真理并不是要让我们陷入 绝望，相反的，它是通向恩典的道路。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知罪，使我们承认自己的无助，并且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那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无法靠行为称义的时候，耶稣成为我们的义，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当我们的心远离神的时候，他主动来寻找我们，吸引我们归向他。当我们满口苦毒与咒骂的时候，他教导我们用爱心和诚实来说话，彰显他的荣耀。无论我们外在有多么的成功，无论我们外在是多么道德高尚，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同样是罪人，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无助，单单依靠神的恩典。 盼望我们每天都能以谦卑的心将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虽然罪让我们远离平安，但是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重拾与神和好的平安。这不仅是内心的平安，更是他恢复关系的确据，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来安息，不再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挣扎，而是信靠他的大能。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人依然像我们从前一样，努力靠自己的方式来寻找意义和价值。罗马书第三章让我们看见，唯有基督是人类的盼望。我们蒙召不仅要得救，更要将这个救恩的信息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朋友，甚至社会中需要的人。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是一份邀请。神并没有要求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义人，而是邀请我们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有限，接受他无限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的赐予，但却是极其昂贵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盼望我们从此不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基督所成就的恩典，在他里面找到真正的义、平安与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存敬畏与感恩。今天透过罗马书的经文，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真实光景。我们都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你的圣洁与公义将我们的无助完全显明，使我们无话可说，无处可逃。主啊，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常常都偏离了你的道路，我们的本性刚硬，常常远离你的旨意，甚至试图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寻求意义与价值。但你却充满怜悯，不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而是借着你的话语和律法来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我们多么需要你的救赎和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我们自己永远无法达到的义。在我们无助的时候，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救赎出来，赐给我们新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在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全然依靠你的怜悯和恩典，教导我们在你的面前来谦卑，承认自己的有限，渴望你的拯救。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时刻记得，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义，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也求你将这份恩典的福音深植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不仅自己经历你的救赎，也愿意将这份盼望分享给那些人在最终挣扎的人。求你赐我们信心和勇气，活出一个与你的恩典相称的生命，让世人透过我们的生命看见你的荣耀。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更多的来仰望你，更多的爱你，也更多顺服你的旨意。感谢你奇妙的恩典与不变的爱，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